主后2010年10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智慧的根基。
是的，主要开我们的口，他也要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你们
主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挂念，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的意志，我已得释放。从灵气有多么的远，于是我过半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你如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赞美。
跟旁边的人说，我们要用最喜乐的心来赞美神，
我们要用最喜乐的心来赞美神。
祝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挂念，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的意志，我已得释放。从灵气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半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赞美。
跟你自己说，我要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
我要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
祝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的意志，我已得释放。从灵气有多么的远，你是我模范，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从灵气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半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从灵气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半离我多远，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赞美。
我已得洁净，
我已得洁净的
意志，我已得释放。在今年的二月，神他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试炼。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孩，就除了小感冒，没有生过什么其他的大病。所以今年二月的时候，当医生跟我说我的肚子里有一颗大约 1.5 个拳头大小的肿瘤时，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惊慌，我吓死了。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我怎么那么衰？当下我也是非常的埋怨，有埋怨神的心态，是为什么要让我碰到这样的苦难。 但是后来神他的作为改变我的心，他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关心我，让我对我即将要面对的手术的害怕恐惧减少了很多。那个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默默的关心我，很多人为我带到，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有支持我的后盾，有神在保守我，也非常的感谢主。在手术后，我的肿瘤化验之后是良性的，在成大住院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在我恢复期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神总是适时的在我最不舒服的时候派了很多的天使，就恰巧我最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关心我，一起陪我，陪我度过那段很难熬的恢复期。这是我所想要感谢的地方。现在手术经过了大概超过半年，我的身体算是恢复了八成九成的健康。在此我也要献上我的感谢，感谢我的小天使们，也要感谢爱我的神。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需要时时的向神呢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无论是大的事小的事，无论是吃饭，无论是当我们碰到苦难，碰到我们无法过的难关的时候，我们在顺境在逆境一样，我们都要感谢神有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要学习着献上我们自己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唱我献上感谢。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很高兴今天晚上又回到圣殿一起来敬拜神。我想礼拜六是一个大家都在大概一到五休息一到五工作，礼拜六在休息的时间哈。但是我很高兴我们能用礼拜六也能够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来经历神，在这里来感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开始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享受在你的爱里面，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享受在你的诗歌里面。让我们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所听所讲的都一同在你面前来得着主你的赐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从今天开始，我要从哥罗西书来谈这个我们今天的信息。哥罗西书大概应该不多人了解它，也很少人读到这里，大概都是读腓立比较多，腓立比较喜乐。那这个加拉太大概是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后面，所以比较容易读。哥林多前后书也比较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所以大部分都会读哥林多前书或者是四福音。哥罗西书比较少人念。好，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好，可以的话，我想我们这一边的人可以念单数节，这边的人可以念双数节，这边的人要用力一点，因为你们人比较少一点。好，来，预备，第三节，这边来，预备，来。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到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哥罗西书这一卷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了解，但是哥罗西书其实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区，他也不是建立哥罗西这个教会，他其实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些信徒们后来回到了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回去以后就开始从圣灵或从耶路撒冷所听到，从使徒听到的福音，然后带回到哥罗西这个地区，然后他们就建立教会。保罗希望通过写信的当中可以帮助这个地区的人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福音，所以保罗希望他们的福音是有根有基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在他们的智慧当中找到一个根基，使他们生命得以永恒。所以这个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期许跟劝勉，也是他写信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教会的人真正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智慧。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智慧的根基。我不知道你如果说谈智慧，如果说你有没有智慧，你会想到什么？如果是有人问你有没有智慧，那当然有智慧啊。我问我的学生说你有没有智慧，他说有啊，当然有智慧，不然我怎么会来念书。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一个人叫做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发明了什么？他发现什么？相对论，非常有智慧的相对论，善恶或者是好坏是非相对论。他发现相对论以后，很多人都把他当作偶像，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这也让我想到，如果有智慧，如果要赚钱，谁比较有智慧？如果用赚钱，谁比较有智慧？巴菲特，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首富，四个字的，比尔盖茨，大家都会想到比尔盖茨。我以前不认识比尔盖茨，后来认识比尔盖茨，这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书不念完，大学不念完就这么厉害，就可以这个创业，然后得到这个那么有聪明，那么智慧，有智慧去发明电脑，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他当上了几年的全世界的首富，我想每个人应该都蛮羡慕他的，因为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如果讲到智慧，赚钱的智慧，大家都会想到他。其实还有一个人，大概我们比较不认识他，这个人叫做彼得·杜拉克，他也很了不起。如果你是学气管的，你就会认识这个人，他写的书非常的多，每一本都是很畅销的。他是会看整个世界的面相，然后社会的变化，然后对人产生这种企业的管理。这个人叫做彼得·杜拉克，他也是一个非常让我敬佩的人，因为他不只是对这个社会有了解，甚至他还有不错的信仰，这个是我很欣赏他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谈到很有智慧的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天的主日的时候，礼拜天分享了智慧的冠冕，我分享一个人，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圣经里面所罗门王，他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这么记录的说，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我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他是所罗门王，他说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百姓？上帝因为看见所罗门王不求富贵，不求岁数，也不求各样的事， 只求一件事情，是智慧。上帝就赐给他智慧，他说我赐给你聪明智慧，过去将来没有人像你一样。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对所罗门王的应许，是赐给他有智慧。这是他的生命，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智慧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一生里面你用你的智慧在寻求什么。如果说你今天，我说我们很有智慧，那你用你的智慧想寻求什么？你寻求到了没有？你现在有没有找到了你用智慧所想得到的事情？找到没有？想想看，什么是你生活的根基？你用你的智慧在你的生活上建造什么样的根基？这就是你智慧所累积的事。或许你已经找到了，我考上一中了，我考上我理想的学校，再来呢，它能不能够让你保持更好？这就是我们在寻求，想要用智慧找到你生活的根基，有些时候会落空，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我这么说，有人为了钱努力一辈子，然后却不知道什么，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也有人赚了一辈子的钱，只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让他的孩子能够享受一个很好的环境，最后却留下了很多的纷争。在台湾，这种例子非常的多。举一个最有名的人，这个人死不久，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王永庆。王永庆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很有钱的人，他一辈子非常的努力建立他的企业，他从这个捡破烂到台湾的企业应该是最拥有最好的企业。但是当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从新闻报道可以看得到，他的儿子争财产，他的这个太太争财产，还有呢，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人也来争财产，对不对？他留下的就是纷争。这可以看得出人性的价值观，想要拥有更多，却不知道为什么想要拥有。曾经有一个人问，刚有人回答了哈，股神巴菲特，美国的这个股神巴菲特，有人问他说，你那么有钱，你如何处理你的财产？知道他怎么处理他的财产？他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投资家，他经营累积非常多的财富，但是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奢侈。他住的房子不一定比我们今天你住的房子还要好，他开的车子不一定开的比你还要好。有一次他的家人为他买衣服，他看了以后啊，就说谢谢你们为我买衣服，但是我现在穿的衣服还蛮不错的，虽然旧了一点，但是还没有穿坏。这就是他的哲学，所以他就把衣服拿去退掉。他的家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甚至他有一次去香港出差，他不知道吃什么，后来就看到这个桌上有一个这个折价券哈 coupon 哈，他就把它拿去买了面包。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生活就是这么的节俭。他知道的钱到底花在哪里，他的钱到底用在哪里，就很多人好奇，你留那么多钱要做什么？他这么说着，他说啊，钱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有正确的管理。所以他说，我虽然很有钱，却怎么样，不让我的信用卡超支。我不知道你信用卡没有超支的哈。他说，我要培养有正直的人生，我要有 诚实的品德，我要保持节俭。这是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有钱的人他生活的态度，也就是说他虽然很有智慧，但是他知道什么样立他生命的根基，他知道他在建造什么样的生命的根基。他不是有钱就乱花。我不知道你大概前两个礼拜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中了2000万的一个人，过两年以后他比他两年前还要穷。这个例子非常的多，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他自己。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很有智慧的人，他如何去建立他的人生的根基，他知道他要培养正确的品德，他要有诚实的品德，他更应该保持节俭。也有人这么问他，他说那你那么有钱，你的孩子一定很好过，你将来要留多少给你的孩子？他说很抱歉，我已经把2006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捐给慈善机构。那有人就这么问着说，那你想留什么给你的小孩？他说我想给我的子女的是让他有足够的能力跟知识，让他们能够一展抱负，不是留给他们钞票，因为留太多的钱给他们，他们会一事无成。我觉得这个父亲非常的有智慧，他给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有正确的人生根基，对他儿女他一样要求，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的生命里面知道自己的生命根基是什么，有智慧怎么管理他自己人生的根基。最近他们这个比尔盖茨跟那个巴菲特这两个人也很有趣，他们就九月的时候就到中国去，在网络你都看得到这个新闻。他们做什么？他们叫做慈善中国行。如果你要看这个新闻，就回去打开网络就可以看得到。他想要邀请中国的富豪一起来赴这个慈善中国行，希望他们在他们人生当中也可以为这些人把他们的钱捐出来，来捐给这些慈善机构，帮助更多的穷人，让这些人能够在困难当中也能够度过。当他们发出了很多的邀请函的时候，许多的这个富豪都一一拒绝，因为他知道这一去啊一定会被逼的要捐很多的钱。但是有一个人叫做陈光标，他说他过去曾经跟比尔盖茨私底下谈过见面过，他就为慈善机构进行了这个亲切的交流，然后再来他开始为自己的财产做了很多的规划。后来他很高兴他有机会来分享他所拥有的，他这么说，他说当啊你们来的时候是以勤劳智慧跟良善来到中国，那我在这里也要做一个宣布，就是我要做一个第一个响应支持你们的行动的企业家。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来回应，从他的所拥有智慧所得到的这些财产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后来他的生命里面网络里面给他打一个名号啦，他说他将不是捐一半的财富，而是搂捐。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他所有的财产在他身后就会全部捐给慈善机构。这是他从比尔盖茨，他从这个巴菲特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意思就是说我拥有了很多，但是我却不一定能够享受这么多。所以他这么说，他说我的财产数量蛮多的，但是我做一个富有的人，绝不做财富的奴才。 他从这两个人学到一个新的生命，他从他的智慧里面所得着的财产，他知道怎么去预备他人生的道路。所以他说财富是什么？他说财富啊，我认为财富是水，是身外之物。他说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个人喝，有一桶水可以放在家里面，要是我有一条河，就应该跟大家分享。所以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轰轰烈烈的为我的事业，为我所拥有的经营。但是当我离世的时候，我也要把财富分享给那一些缺乏的人。他开始从他生命里面给他人生一个根基，就是为那一些需要的人来付出。我知道你用你的智慧来建造什么样人生的根基，你用你的智慧来建造什么样人生的根基。或许你一直想要达到人生最高峰，或许一直在追求你人生最满足，跟别人一样那么拥有钱，然后可以买东西可以不用看标价。或许有人觉得这样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这样的生命能够度过多久？你能够带走什么？保罗在刚我们读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非常的期待这个教会的信徒，他期待一个我们后来的跟随者，这些信仰的人能够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提醒这些信徒们，要在信心当中，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成为我们的信心。他说信心不是在教条里面，而是要叫我们活出在我们生命当中，用信心成为我们生命的行动，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信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信心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地位，使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生死跟复活，并且有活泼的盼望等候他来。保罗期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智慧能够建立在人生的基础里面，是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信心，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让我们进入他的圣灵里面，得到他的福分。所以保罗他说期待我们有信心以外，也要爱心，就是让我们所信的不落空，让我们所爱的成为神所喜悦的。这两个有什么关系？他意思就是让我们通过相信，通过信心能够让神来喜悦，让我们从信心所行的每一件事情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直期待的。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节里面，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并为圣徒的爱心。这就是保罗他知道，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只要有信心，更有爱心的，然后让神喜悦。这是保罗第一个切切的提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你有智慧的生命，让你的智慧成为你人生的根基。所以我不知道在你我的人生的盼望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我人生的盼望是什么，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来教会，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里盼望的是什么。或许你只是想说啊，因为我就是时间到，礼拜六到了，我就来教会，我看到这个教会很美，我就走进来。或者是哪个这个地方还不错，我就来了。我想信仰不是这样。我想你一定有你的想法， 跟你的期待，你的盼望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当我18岁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不是18岁才认识耶稣，我是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我是18岁的时候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从我的生命里面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就开始把我自己献给神，我就把上帝国当作是我人生最大的盼望。我不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或许你期待当巴菲特，或许你期待当比尔盖茨，但是他们都有已经从他们生命当中又脱颖而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生病，有没有生病过啊？刚刚有人分享他的生病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过难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我们人生里面都会经历这种生老病最后死，你要怎么在你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去认识这个生命的价值？一个信仰者生命追求最后的目标，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都一定很期盼的是永恒的生命，不然你不会来。但是当你要永恒，要得到这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自己上帝所赏赐的那个智慧去建造你的人生的根基？箴言这么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便是聪明。这就是他在提醒我们，对神的敬畏，对他的信心，然后从我们所学的，通过他的爱心去分享在众人当中。所以当保罗看见这些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的时候，他就对他们期待，将来他们从神可以领受到这永恒的生命。在我们读的刚刚读的第5节里面，他在提到一个，就是我们所存的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是在天上，不要寄望在今天的事物上面。今天的事物都会过，今天的事物都会变迁，它不能叫我们永恒，它不能叫我们永远存留。我们要把盼望存留在天上。当你把这个盼望存留在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会使你多想念是天上的事情。当你盼望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常常你的盼望就是想从你周边，从这个有限的事物上面想要得着满足，但是那不会让我们满足。有钱的人他要更有钱。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哈，是一个管理大师的故事。这管理大师有一天问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说什么事情可以叫你满足？也是半笑话了哈。他说给你1000万你不会满足，你一定想拥有2000万。给你2000万你一定想说，那我要赶快累积到3000万4000万。你想要更多。但是有一个妈妈说我已经满足了哈。这个管理大师说，这个你怎么这么容易满足？他说啊，我拥有5个孩子已经满足了哈，第6个已经养不起了哈，太累了管不了了。意思就是说啊，这是个半笑话，但是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事物其实会不断的想要更多。但是让我们如果学会满足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期盼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得到更丰盛。第二个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福音成为我们的智慧的能力。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智慧，也让我们每个人享受到在神里面的恩典。保罗从他传道的经验里面听到哥罗西这个教会，他们从耶路撒冷，从各个地方的信徒回到哥罗西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他就建立他们， 他说你们从前听到了福音的真理，然后又把福音的种子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栽种，然后培育。虽然我未曾经到你们那里，但是我也看见了这个福音也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他们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结果，这就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智慧。他们所从耶路撒冷所听到的福音，他们就带回去到哥罗西那个地方，跟当地的人分享，跟那些人分享，最后那些人都得到了福音。他们把神所给他们的智慧，神所给他们恩典，给他们的能力，建立在哥罗西这个地区，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也能够结果子。上帝给我们这个福音，通过这些过去的这些宣教师们把福音带到这里来，我们也在成长。那我们的生命就要有智慧的怎么样去分享神的福音。最后保罗说，我不只听到你们的成长，我为你们祷告。当保罗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看见他们这些信徒蒙恩之后，保罗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为这一些人来代祷。或许你说福音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今天你看见这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为这些人来代祷，为那些需要的人来代祷。上帝给我们智慧，不只在建造你我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也在为福音的事情，也可以为别人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他说要放宝惠师在我们当中，他说宝惠师时常为我们祈求，在天上的父，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为你的什么，为你周边的人祷告，为他的需要祷告。福音是一个具有生命力跟智慧的能力，它本身是一个自己会结果成长的本能。因为上帝把福音放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能够认识福音，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然后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根跟基，像一个有根有基的人生。所以你的智慧不是在满足于你外在的生命，也要享受在你内在生命的建造。所以保罗在自己的灵性上，他不断的追求，他说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所以他也对哥罗西这个教会的信徒的需要，他有一个很大的眼光，就是不住的为他们祈求。虽然他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但是他用代祷，用祷告的方式，期待这个地方能够更增长。这就是一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他这么说，他说我为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有同样的爱心，为他们祷告，我也为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不断的纪念他们，我也要劝勉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常常在神里面互相代祷，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不是只有我得着，还要更看见别人的需要。当巴菲特、比尔盖茨非常拥有的时候，他不是只有看见他们自己，他也看见了那些需要的人。他不只是把自己献出来，他也到中国去，希望这些有钱的人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人。保罗在哥罗西因为看见这些人需要，就鼓励他们，就建造他们，为他们祷告。做一个信徒，或许你没有像保罗这么的厉害，但是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用信心来建造你的生命，也让你的智慧能够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也为他们带到，也能够建立他们。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或许他有能力做，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一点点力量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或许你不像比尔盖茨，不像巴菲特，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勇士，为别人带到，在你的信心上建造你自己的信仰，让你的人生是一个能够得到永恒生命的人。 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很远，就在你周边。你看见一个人需要，当你为他付出的时候，其实你离永恒的生命就不远了，因为你已经用耶稣基督所给你的信心、爱心、代祷来看见这些人需要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宝贵十架》。他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让我们去回应神，因为他通过他所赏赐给我们的，给保罗，保罗他通过他所得着的去分享给周边的人。我们也从耶稣基督领受到这份子的十字架的永恒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得着，也去分享。用这把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的慈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步步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步步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步步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你也通过这些使徒们所传扬的福音，然后四处来宣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天涯海角的人都能够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通过保罗他对哥罗西这个教会的分享当中，也让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智慧，就是怎么样去回应主你。我们看见保罗，他看见这些人，听见这些人他们在信仰里面的信心，他就为他们欢喜，他们看见他们的爱心，他们就感谢主你，他们也为着这些需要的人不断的祈求，因为他们在建造的不是个人的生命，他们所拥有的智慧是从神而来，他们所建造的不是个人的需要，他们建造的是神国你的使命。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从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当中去建造我们人生的根基，让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会朽坏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价值， 是从神你属天而来的。主啊，我们从这你的话语里面领受到这份信息的时候，也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啊，从我们生命当中行动来付出，然后能够跟神你同工，来建造神的国，就如同保罗他所做的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有智慧去四处去传扬福音，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眼光当中来看见周边人的需要。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恳求你，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建造我们的人生是属于你喜悦的人生，是可以得到那永恒的人生，不叫我们看见那个会朽坏的是短暂的。主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谢谢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一上帝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更有信心的迈向信仰的道路，让人生当中有智慧来面对我们每件事情，让我们所行的成为神所喜悦，直到永永远远，阿们。